好，在没开始之前呢，那我们先礼赞佛陀三身，我们念南无大萨啊三身，南无大萨帕卡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大萨帕卡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达萨帕卡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好，在这个求法的过程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个就是正见。好，正见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在没开始之前呢，让我先了解一下你们吧。好，修行的目的是什么？你们怎么回答呢？好像你们来这边是为了修行嘛？那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在这边呢，好，我讲经有一个特色，就是我很喜欢问你们的问题。你们今天第一天可能比较拘束嘛，第二天、第三天你们就会觉得很自在了啊。有问有答，佛陀讲经的时候也是有问有答的，他时常会问 ，OK， 这个是什么？这个什么？让你们来回答，他就了解你们的想法是什么，那他就会更正或者是提出啊，这个佛陀这个对法的一种见解，好。同样的，我也是喜欢这样，互相交流嘛，双面嘛，不是单面的。那还没有进入真正的这个主题之前呢，那我先问一问你们啊，修行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解脱呢？很苦，解脱痛苦嘛，是吗？解脱痛苦，好。好，非常好。痛苦来自何方呢？OK， 贪爱。对了，贪爱是属于什么？贪爱是属于烦恼，对吗？贪爱是烦恼，所以呢，痛苦来自烦恼。烦恼是别人给我们的，还是自己心里的？自己心里的。所以呢，修行是对治自己的烦恼啊，这种正见要有啊。修行不是看别人的，修行是对治自己的烦恼。同样的，在这个禅修营里面呢，你要记得，你的修行就是对治你自己的烦恼。别人可能的行为，别人的行为可能引起你一些烦恼，那个时候呢，你要看你的烦恼了，不再看别人。如果你看别人呢，你的烦恼就是越来越 增加。你看自己呢，看自己的烦恼，观它无常的话，它一下子就灭掉了。所以修行是为了解脱痛苦，痛苦是来自于自己的烦恼。所以修行就是要对治烦恼，也就是对治我们自己的贪嗔痴。修行不是为了神通，不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才华，展示自己修行多么高，或者是为了神通，这些都不是修行的目的。可能在修行的过程中，你可能会达到这一些，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对治自己的烦恼。那烦恼是来自身体还是来自于心呢？来自于心。所以最终的目的，你们要关照的就是应该是我们自己的心。从此岸到彼岸这本书大家都拿到了吗？有一个叫谁管你的心，这本书你们有读哈？最直接的方法就管你的心。 好，那大家都知道这修行的目的是解脱痛苦啊，痛苦来自于烦恼啊。但是呢，我想在这边呢跟大家进入更详细的解释。好， 修行有两个目的，对我来说啊，我分析这个佛法啊，修行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第一个就是短暂的、暂时的目的，或者目前的一个目的，目前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另外一种是最终的目的。从短暂到最终嘛，路一定要从一个先开始，才能够达到目的地。所以这个刚开始这个短暂的一个目的呢，或者是眼前的一个目的呢，是我们要先起步的。那断烦恼呢，解脱痛苦呢，才是有希望。好，那最这个起步的目的呀，是什么呢？起步的目的啊，第一个呢，我们要知道，刚才讲到要断烦恼，烦恼是何时现起，从那里现起啊，这些问题是要你们去思考的啊。烦恼从何现起，或者是何时，在什么时刻烦恼才现起？比如说你的嗔是什么时候升起的，你的贪是什么时候升起的，我们的这个妒忌是什么时候升起的，无明是什么时候升起的啊？受什么受？受是对的，感受很多种受。对了 ，very good 。修行是我们啊，这个贪嗔痴是从何升起呢？那是从六根对六尘两个撞击的那一刹那。六根哪六根呢？眼、耳、鼻、舌、身、意，撞眼撞什么？撞色，色、声、香、味、触、法。眼撞色，耳撞，或者是身撞耳，色、声、香撞鼻，味撞舌，触撞身，身体的身啊，法撞我们的意门意。所以当那个撞击的那一刻，巴利文我们叫帕萨，撞击那一刻呢，就会产生一种受。什么受？就要看那个目标的可喜和不可喜之处了。比如说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一个漂亮的女人，她目标是可喜，对男人来说是可喜的。所以这个漂亮的女人呢，她的这个色尘啊，一撞击到我们男人的，包括女人的啊眼根呐、啊，一撞到她的眼根的，马上就会升起一种受，是什么受啊？乐受，啊，乐受不用佛陀讲，我们自己的体验跟我们说是乐受，在乐受升起的那一刻哈、啊，根据十二因缘呐、啊，处缘以处受升起，缘以受，什么升起啊？爱升起，爱升起，所以乐受一升起的时候，它就会带动爱，很快的哦，几乎是同时升起的。所以因缘它这么讲，一步一步是让你明白罢了。但是在升起的那一刻呢，受跟爱几乎是同时升起的，因为心的生灭是非常快的。所以当爱升起的时候呢，爱就是烦恼了。那爱升起的时候，你不去对治它，那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就是造业，因为你看到那个很喜欢了啊，因为产生那个爱了，那爱呢，就因为爱呢，你没有去关照，没有去注意，没有去这个观这个爱的话呢，它就会更加剧烈，更加强烈，就会造成这个取是更加强烈的爱。那当你的心被这个爱欲啊给充满了爱欲的时候呢，你变成非得到不可，对吗？一定要得到它， 一定要得到它，你必定要采取行动，不然你怎么得到呢？好，这个行动呢，可以是由口造出来的行动，叫口业，或者是由身体造出来的行动，叫做身业。所以由爱产生取强烈的爱的，那个时候呢，源于爱有生起，这个有呢，就是业有，也就是造业的因素。所以你业造下去了，那由爱推动出来的业会是善业还是恶业啊？大部分是恶业，恶业。好，那恶业一造下来呢，每一个业就会留下它的业力。好，比如说你行动去做了，比如说你去做了一些不好的生业啊，去玩弄他，还是口花花的跟他讲那些不应该讲的话等等，你造下那个业呢，他就会留下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叫做业力。这个业力呢，它是深埋在我们的心流里面的，也就是说，它呢一直跟着我们的名色一直走。时机没有成熟呢，这个业力是不会产生果报的，要时机成熟，它才会产生果报。所以我们的每一个身口意的行为啊，都叫做业啊，除非我们是阿罗汉。阿罗汉身口意的行为不叫做业，叫做为作。好，所以我们身口意的行为都带有业的成分。那这个业力呢，在适当的时刻就会产生果报。那这个果报呢，是给别人呢，还是还给自己？还给自己。那还给自己，它既然是恶业，它肯定产生的是不好的果报嘛。那我们所以在人生里面呢，我们有时候会承受生命的种种的波折啊，其实有时候是以前一个业的呈现。但是如果不了解这种因果的道理的话呢，他就会怨天尤人嘛，埋怨嘛，好，为什么上天对我这么不公平啊？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为什么是我啊？但是当我们造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想这个问题。好，我们造业的时候，只要满足那个贪欲，贪欲呢，使到我们盲目了、无明了。我们并不想到，我造这个业，果报会还给我。如果又想到这个问题，就不敢造业了。就是无明，当爱欲升起，无明也跟着升起。无明呢，使到我们的眼呢，暂时盲目了，我们的心盲目掉了，看不清楚了。所以造下那个业，那成熟的时候呢，我这个果报是还给我们自己，不会还给别人的。那还给我们自己，我们又没有如理思维，这是我前世造的业，现在我承受它的果报。没有如理思维的话，你就会对加在你身体上啊、身心上种种的不如意呢，会产生怨恨，产生这个愤愤不平、怨恨。当你心中起怨恨的时候，你又在造业，又在造意业。然后呢，这个意业又留下业力，好，那这样何时了呢？没办法了结啊。所以说，我们修行者呢，一定要记得，我们这个眼前的目的呢，就是当烦恼升起的时候呢，马上觉知。你不觉知就是造业，只有两个选择。好，马上要觉知它。哎呀，贪爱在我心中升起了，啊，贪爱是不好的，贪爱在我心中升起了，啊，那个时候呢，最好是有不同各种各样的观法。第一呢，你可以观照它为不好的，不好的，然后尽量放下它。另外一种更高，好，更殊胜的方法呢，是观它为无常，不要被它影响到你这个身心。不要把它当作是你的，它只是一种因缘法，因为那个色尘撞击到我们眼根升起的触，由触带动受，由受带动爱，所以它是个因缘生法。所以你要如理思维它，它是因缘生法，因缘生法，因缘生法。当你这样如理思维的时候呢，你那个贪爱呢， 因为恶法跟善法不能够同存嘛，不能够生存在一起。你这样如理思维是善法，那贪爱呢，这个呢，当你如理思维的时候，贪爱暂时是灭去的。那如果你停止如理思维呢，那贪爱或者已经灭去了，或者还在那边，你自己检查一下自己的心，如果 贪爱还在的话，就继续关照，关照它为无常，关照它为无我，因缘生法，那关照它是带来苦的，这样关照呢，当下那个烦恼呢，我相信呢，就是70%会消失。那这个就是当下升起的烦恼，你提起正知、正念、正知，当下去掉这个烦恼，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目前的目的。当下升起的烦恼，我们都不会消灭它，你还要解脱痛苦。怎么解脱呢？太遥远了，太遥远了。好，当下的痛苦，我们都没有办法解脱。你要解脱永恒的痛苦，我相信是没办法做到。所以呢，我把修行的目的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解决当下升起的烦恼，因为烦恼是痛苦的来源。我们要对治的是来源呐，不是对治它的果。所以我们要对治当下升起的烦恼，怎么对治呢？提起正念，提起正知，正知也就是智慧的意思。那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就是观照无常、苦、无我，透视无常、苦、无我就是智慧。但是第一个要做的是提起正念。那什么是正念呢？什么是正念呢？正念是觉知的意思，觉知当下身心发生的这个情况，比如说 身体升起的痛啊，升起的这些酸啊、麻啊等等呢，你要觉知它。或者心中升起的贪爱啊、嗔恨啊、妒忌啊、怨恨啊、等等呢，恐惧啊，你要觉知它。如果我们修行者呢，不能够提起这个觉知的话呢，我们就会认为这个升起的现象是我的，嗔恨是我的，然后这个贪爱是我的。当你一认知或者一 identify 认知它是我的话呢，你马上被这个烦恼牵着走了，我见嘛，被我见牵着走了，你很难再从我见中解脱出来。所以第一个，你提起正念的时候呢，你纯粹觉知嗔恨就是嗔恨。所以你在提起 正念的时候呢，对初学者你说 OK， 嗔恨升起了，嗔恨纯粹是嗔恨，你要这样默念，这样作意它，嗔恨就是嗔恨，嗔恨就是嗔恨。你不要说嗔恨就是我，嗔恨就是我，我在嗔恨，我在嗔恨，那就掉入有生见的陷阱。你已经把嗔恨当作是我，我等于嗔恨，嗔恨等于我。那我再问你一句话，如果你认为嗔恨等于我的话，那你生气，比如说我们生气了20分钟，那嗔恨消失了，一个人不可能生气24小时的，因为嗔恨很难受的。好，所以生气了20分钟过后，嗔恨灭掉了。那当初你认为嗔恨就是我，那如果嗔恨真的是我的话呢，那嗔恨灭掉，我也应该灭掉嘛，对不对？我也应该灭掉，那你有没有灭掉啊？没有灭掉，没有灭掉表示嗔恨不是我，这个推理逻辑嘛，很容易嘛。这个佛陀在经典也问了很多次，你认为嗔恨是你吗？你认为眼是你吗？那眼灭掉的时候你有没有灭掉？没有的话表示眼不是我，嗔恨不是我，烦恼不是我。我们把这些烦恼当作是我，那纯粹是因为我们的心流里面有一种 邪见叫做有生见 Sakaya Liti。 这个有生见一直在作祟，把身心升起的现象当作是我的。所以须陀洹要证到须陀洹，第一个要对治的就是这个有生见，不要把它当作是我的，不要把它当作是我。同样的贪爱嘛，你贪爱一个女人的话呢，那个贪爱也不是永恒的嘛，你今天贪爱，明天那个贪爱可能就消失了。那如果贪爱消失的话，我有没有消失？没有嘛，我还是坐在那边，我还是在吃饭，我还是在上班，我根本没有消失。这表示说贪爱不是我，贪爱纯粹是个原生法缘起罢了。如果你这么思维的话呢，很快的你智慧就会生长，就会生长起来了。这种叫做如理思维。佛陀说如理思维是一切善法的根本，不如理思维是一切恶法的根本。所以呢，我们修行者呢，第一个目的就是眼前的目的，最初的目的，眼前的目的就是要对治当下升起的烦恼。用什么来对治呢？刚才说过了，用什么来对治？第一个是正念。对了，正念就是觉知，觉知当下升起的，然后如是观他，他嗔恨就嗔恨，纯粹是嗔恨；爱欲纯粹是爱欲，痛纯粹是痛。比如说明天开始了，你们肯定会有很多痛的，第一天肯定是这边痛那边痛。如果你的痛升起的时候，你就在讲说：“哎呀，我的痛，我的痛，我肯定你痛上加痛。”你就没有办法摆脱那个痛了。所以痛升起的时候呢，你的作意要正确，你不要讲说我的痛，我在痛，我在痛，你就把痛呢当作是我的了，那你就越来越痛，你就把痛纯粹是痛，你的痛纯粹是痛，不是我的，你要这样关照它，痛纯粹是痛，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有身体就有痛，这是自然的过程，你不要把痛当作是你的。那你不观的话，你就会把痛当作是你的，所以你呢，你一定要在心里中起这个观啊，痛纯粹是痛，痛不是我的，是一种身体的现象而已，就像生灭也是一种现象而已。所以正念呢是觉知哈，然后正念呢有一个很好，一个很大的利益呀，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正念呢可以缓解我们的冲动的反应。比如说嗔升起了，我们冲动的反应就是要骂人，爱升起了，我们冲动的反应就是要抓住不放，妒忌升起了，我们冲动的就是冲动的反应就是恨不得他失去所有所得到的东西等等。所以这种叫做冲动的反应，或者叫惯性反应，一颗没有受训练的心，就会有这种惯性的反应，随着烦恼升起的那种惯性，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反应，凡夫有的反应。但是提起正念呢，正念可以缓解这种反应，所以呢，正念比喻为这个汽车里的那个刹车引擎啊，刹车那个，比如说你驾一辆汽车哈，那看到红灯了，那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刹车的，对吗？你一定要踏那个刹车的，如果你不踏那个呢，你就闯红灯。同样的，当我们心中升起烦恼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提起这个正念觉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造业。造业就是闯红灯，一模一样。所以在那一刻呢，要闯红灯的时候呢，这个刹车是很重要的。提起正念就是当下刹车的意思。这样讲会比较清楚嘛？当下刹车，停了，不要再前进了。所以当你在观嗔恨，纯粹是嗔恨啊，观十次来讲啊，嗔恨纯粹是嗔恨，嗔恨纯粹是嗔恨，你就不会起惯性反应， 你就不会去骂人啊、打人啊、怨恨啊等等，因为善法升起，恶法一定要退步的。啊，当你观到十次的时候呢，嗔恨果然消失了，那你就不闯红灯了，你就安全了，不造业了。这个就是我们修行者要达到的第一个当下的利益，清楚吗 ？OK， 在这个理论上是很容易明白的。烦恼一升起的时候，什么正念都没了。哦，烦恼一升起的时候呢，就是要发泄，好、哦，或者是要得到满足。或者嗔恨就是要发泄嘛，贪爱就是要满足那个贪爱嘛，很难再升起正念的。所以这种呢是要日常生活中要去培育它，培育到成为你的好的习惯。不然听起来是的确是这样，但是烦恼升起的时候呢，很难提起正念的，尤其是初学者。但是今天我们要树立的是正见，知道修行的方法。方法对了才能够继续走，连那个方法都没有的话呢，怎么到达目的地呢？今天就是跟你们分享这个方法，也是一个树立这个正见。好，当我们每一天都如实观照的话，照着这个方法观照的话呢，我们的正念就越来越强了。越来越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起正知或者智慧。正念是纯粹觉知，没有看到它生灭的。那纯粹觉知的话也不能解脱，只能够解脱短暂的烦恼，不能够解脱永恒永久的烦恼，不能够连把烦恼连根拔起。你正念觉知吧，你只是知道 OK 当下不起反应罢了，但是那个还有我们深层的烦恼，我们叫 anusaya kilesa， 就是潜伏的烦恼呢，还是会一直起来的。正念没有力量可以斩烦恼，只有智慧，只有智慧可以斩断烦恼。所以呢，我们先提起正念，继续下来呢，就要利用应用这个智慧了。正念正知都是在一起的。佛陀说呢，提起正念呢是让智慧有机会发挥它的作用。怎么说呢？我给你一个例子，比如说嗔恨升起，嗔恨升起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正念的时候，也没有提起正念的话，我们的智慧呢就不会观照，就不会知道这个嗔恨是会灭去的。但是我们提起正念的时候呢，一提起正念，然后一直观它，就是 slow down 了嘛，缓慢了它的惯性反应嘛，然后看着它嗔恨纯粹是嗔恨，嗔恨纯粹是嗔恨的时候呢，那一段时间呢，你给智慧呢有充分的时间可以看到它的生灭，尤其是灭去，生已经看到了嘛。所以那时刻呢，有机会给这个智慧看到它嗔恨的灭去。在还没有看到嗔恨灭去的时间的时刻呢，你要作意一下。怎么作意呢？你作意它为无常，你观它为无常，无常，无常。那如果你的正念正知是很强的，当你一观到无常的话呢，马上就啪一下就灭去了。老参呢，根本不用观了，一看它就灭去了。所以正念的提起呢，佛陀说，正念的提起呢，给正知或者智慧呢，有一个空间可以看到这个现象的灭去，也就是生灭。不然的话，不提起正念的话，这个嗔恨一升起，我们马上就造业，马上就起这个惯性反应。那个时候呢，造了业过后，我们才来后悔，后悔也没用了。业造下去是不能够再什么洗掉的。我造下的业，我现在忏悔跟它洗掉，那是没有这个道理，是洗不掉。只是它成熟，早点成熟还是迟点成熟而已，时间上而已。 所以说呢，正念的现起，让智慧有充分的空间了解这个现升起的现象，纯粹是生灭法，最后最终都是要灭去的。那这个最终的灭去呢，才是我们学佛的人呢，求法的人呢，要达到的。看到它升起，看到它灭去。如果你只是看到它升起的话，完全都没有机会看到它灭去的话呢，我们呢修行者就会持有一个错误的见解，那个就是常见。因为你一直看到它升起，一直升起，你没有看到它灭去呢，你就认为事情是永恒的，一切现象都是永恒的。这种见解呢，也会阻止我们呢，阻碍我们看到灭去。灭法，因为你已经持有这个永恒的话，那灭法升起的话你也看不到了，你错误的见解已经阻碍了你看到那个灭去的过程。所以呢，正念，第一提起正念，但是正念是不能够解脱的，千万要记得，只有智慧才能够帮助我们解脱，定也帮助我们，也定也没有办法帮我们解脱的。定呢，是有定者能够如实知见真实法，有定者呢使到智慧更敏锐而已，最终还是要靠智慧的。这个正见呢，这样的见解啊，你们一定要清楚。最终呢，这个智慧呢就看到生灭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一次看到无常苦无我呢，也是没有什么力量，要重复的看到无常苦无我。什么的无常苦无我呢？我们现在进入最终的目标，之前我们讲到是现前的眼前的目标嘛，现在进入最终的目标，就是要看到无常苦无我。那什么的无常苦无我呢？什么诸行 ，OK， 那什么是行呢？你的行法表示代表什么呢？很好，五蕴，内五蕴，外五蕴，这个才是佛陀要强调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讲世间一切其他的世间呢？为什么要讲内五蕴外五蕴呢？因为四圣地的第一个苦圣地是什么？生老病死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跟最后一句无取蕴是苦地。无取蕴，整个佛教的中心是四圣地而已，佛法，佛法的精华不离四圣地。佛陀初转法轮，他正道的时候第一次开示佛法，我们叫初转法轮，也是开示四圣地。所以四圣地是整个佛教的精华，修行者不可以离开这个四圣地。那第一个四圣地是什么？苦地。什么是苦地呢？最后一句话最重要，无取蕴是苦地。无取蕴是苦地，那苦地呢一定要被彻底的觉知知道，一定要彻底的了解什么是苦地。通过实修哦，不是这个理论哦。那五蕴，所以说呢，我们要观什么的无常苦无我呢？五蕴，取是直取的意思，直取五蕴就是苦。那这个四圣地的第二个圣地是什么地啊？极地。什么是极地呢？极地，苦的原因。那什么是苦的原因？还不够，缘起法是另外一种说法，还有一个更准确的。四圣地很简单吗？一定要了解，痛苦的来源都不了解的话，我们怎么对治痛苦？Very good， 贪爱跟自取，贪爱， 贪爱什么？贪爱五取蕴。贪爱五取蕴呢，就是痛苦的来源。四圣地你们一定要弄清楚哈、哦。你的修行离开这个四圣地的话，我相信你如果你的修行离开四圣地，我可以说你不了解修行。你真正了解修行的话，是不离四圣地的啊、哦。所以你一要检查你的修行，你的修行符合四圣地吗？如果不符合四圣地的话，可能你要走一些冤枉路了，可能你在走冤枉路了。好，那贪爱是极地痛苦的来源。那再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贪爱呢？为什么贪爱无蕴呢？
把无蕴当作我，无蕴。
这个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呢？因为我们认为五蕴带给我们快乐，对吗？我们为什么贪爱生命呢？因为我们认为贪生命带给我们快乐嘛。那些痛苦的人他想自杀，但是我们一直想活下去，是认为五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五蕴通过六根或者五蕴呢，去感知这个觉受、乐受、快乐。所以我们认为呢，错误的认为无蕴带给我们快乐，因为这样呢，所以我们贪爱无蕴，而且我们认为无蕴是永恒的，带给我们快乐是有一个我的，就是因为这样的错知，好，所以我们贪爱无蕴。好，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哈，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另外一个重点，那怎么样才能够对无蕴不再产生贪爱呢？对了，是你们也是很聪明哈，一点就通。我们为什么会贪爱五蕴呢？那就是因为我们错误的认为五蕴带给我们快乐。五蕴带给我们，五蕴是永恒的，五蕴是我的，可以控制的。因为这种错误的认知啊，我们对这个五蕴产生贪爱。那现在为了去掉这个贪爱呢，我们就如实知道五蕴是痛苦的，并不是我们想象中这样快乐的，它是痛苦的。然后呢，它不是永恒的，它是刹那生灭、生灭、生灭的。最后呢，它也不是我的，不是属于我的，它不受我控制。如果受你控制的话，你不要死可以吗？不可以嘛，时间到了就要走了。表示说他不受我控制。当你如实看到了无常、无蕴的无常、苦、无我，你才能够真正的放下对无蕴的贪爱。而观察这个无常、苦、无我呢，也就是八圣道，八圣道，或者八正道，道地。好，当你不断的观无蕴的无常苦我呢，达到最后一个终点的话呢，你的烦恼就被灭去了，那个贪爱就被这个，因为你已经如实知见了啊，无蕴的一直生灭，不受我控制的话，你还贪爱它什么呢？你就觉得说厌离这个无蕴，不再贪爱无蕴。当你不再贪爱无蕴的时候呢，那个贪爱的烦恼就被你斩断了，那个就叫灭地。苦集灭道了，所以说修行最后的道路就是要观五蕴的无常、苦、无我，这个叫道地。在一本经，佛陀在相应部有讲到，我们讲的八正道，平常是那种，比如说第一个啊，正见啊，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种是传统的说法，在这个相应部呢，有一部经，佛陀说什么是八正道，观无常苦我就是八正道。所以呢，我们今天是第一天啊，那有些人呢也是修了一段日子了，一些是老参啊，对于那些老参呢，你要认真的去看一下你的修行有没有符合这个四圣地。那对于这个新生呢？啊，既然听完了今天的课程呢，你应该知道修行的方法是什么了。 这样的话呢，你走的路呢会比较直啊，不会走冤枉路。时常要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啊走到这个走着这个八正道。所以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啊修行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去除对五蕴的执取。怎么去除呢？再重复一下，怎么去除？嗯？对了，观照无常、苦、无我。刚开始是观照思维式的、作意式的。当你的正念、正知、正定、正念、正知越来越敏锐的时候呢，你一观它就灭，一观它就灭，一观它就灭的时候呢，你肯定会产生一种更高的内观智慧，叫做厌离智。Disenchantment, nibbida, 厌离了。厌离了这个刑法，厌离了这个五蕴。当你厌离的时候，你就不再执取了。当你不再执取，你就是解脱。这个就是解脱痛苦，也就是你们刚才要的答案。好了，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你们慢慢去消化吧。好，有什么问题吗？关于今天讲的开示，有什么不清楚的要问的吗？尽管问哈，你问就是增长你的智慧，去除你的这个疑惑。好。
就是，没有修到，假如说禅大的话，能不能就是说，进入肉林道？
这个论书有讲到，一种叫做sukha，一种叫做sukha vipassana yanika，纯观行者，一种是 samatha yanika，只观行者。所以纯观行者也可以证到，也可以成为圣者。这个是论书它有这样分类。
他说纯观行者应该是包括进行定刹那
定。定是一定要有的，完全没有定是不可能的，只是定到什么程度。所以定还是要有，所以我们也是要修定的。没有修定的话，你很难提起正念。要一定的定力啊，心才能够稳定，那正念也会更稳定。然后正念正定稳定的时候，智慧很快就升起了。所以一定的定肯定是要的，完全没有定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八正道里面有一个叫正定嘛，所以定也是要，念也是要，正念也是要，智慧也是要，精进也是要，这些都是八正道里面的其中重要的。部分。所以呢，根据这个论述这么说呢，有这个纯观行者的话呢，表示说没有禅定，应该也是可以证到虚陀洹道。不用到禅定这么深的境界。还有问题吗？
修行四念处的目的是什么？
修行四念处的目的就是我刚才讲的，看这个最初的目的跟最终的目的。四念处在所有北传南传都好，大家都公认的解脱之道。解脱之道，解脱什么呢？解脱痛苦。痛苦来自哪里呢？痛苦来自烦恼。还是烦恼，烦恼从何生起呢？从五蕴生起，从六根、六尘生起。
那样的话，应该就是说，修行四念处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让人看破生命的实相。
是的。是的。是的。
当我们看破了以后，看破那个生命的实相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修行呢？
等你到那边再跟你说吧。啊，等你到那边我才跟你说嘛，啊，那个还远得很，路还远得很。但你到了那个地步的时候，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路该怎么走了。有些东西呢，不是时机 不能说，时机到不用老师说，你自己都知道该怎么做。还有问题 ？OK， 好的。
照你刚才那么说的话，四念处的身受心法，其实就是心跟法是起作用的。那么身跟受前面的训练，是不是为了达到这个心的能观察到？
因为身比较容易修，佛陀教法是有次第的。他一教你关心的话，身你都。身体的觉受都感觉不到，你要感觉心，那是太难了。心的生灭是非常快的，而且呢，众生强烈的执着心为我，众生执着心为我的强烈度远远超生了，远远超越了执着以身体为我。所以呢，佛陀是教观身，因为身比较粗糙，让心比较可以捉住，比如说痛。痛是身受身念处嘛，痛大家都可以感觉到，很容易就感觉到了，所以让你的心可以很容易捉住一个目标，因为它很粗糙嘛。比如发热，热是火大嘛，热很也是很容易关，那个流比如说印啊，身体触到这个地板的印是地大嘛，也很容易关，所以很容易可以让这个修行者呢觉知，所以以身为主。那身方面呢，也是有定的。身念处第一个就是安波念，是修定的。呼吸也是很容易观嘛，呼吸24个小时跟着我们在一起，只是我们没有把觉知放在呼吸上而已。所以它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也是很容易观的。所以佛陀开始呢教身念处，是因为它很粗糙，我们。跟心比起来呢，我们没有执着身体为我，它的强度没有执着以心为我这么强。意思说，我们执着以心为我比较强。我们如果心，我们很强烈的执着心为我，那你又叫我们用心开始的话呢，那个有生见特别的强，我们没有办法观的。有生见一直升起呢，阻碍我们观下去。所以我们从身开始，这是佛陀的目的。但当观身的时候，心也是起作用啊，对不对？是谁在观呼吸呢？是心在观呼吸嘛。所以心也是起作用，只是重点不放在心而已。当你修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呢，有定了，有念了啊，再转入观受，再观心，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进展呢，会比较，怎么？循什么渐进，循序渐进的，佛陀是赞同这种循序渐进的。除非那个人的波罗蜜特别强，一叫他关心他就会了，那种是 special case， 那种是特殊的条件情况。
这里的心是
指注意力吗？指注意力是心的一种，这是心嘛？注意力是心的一种。身体没有心的话呢，是实在谁在观呢？尸体没有心嘛，你叫他观，你斩他，他都没感觉。那个觉知是心的一种。心有分很多嘛，有作意啊、正念啊、智慧啊、精进，这些都是心的一种，也是心所的。关心也关很多种，也关念头，也关嗔恨心、烦恼心、贪心都有。你就读那个谁关你的心嘛，那个是四念处的一个，你读了你就会明白了。OK 了，敲钟了，要让你们休息了。好，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那我们回向功德吧。伊达瓦达迦安美希Sampadang punya sampadang Sabbe dewa Sabbe buta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akat akasata cha bhummata devanaga mahidika punyatang anumoditva chirang rakkhantu sasanam chirang rakkhantu desanam chirang rakkhantu mang parangti。好，跟着我念哈，伊当美，本阳，尼帕那萨，巴恰尤，何度萨度萨度萨度。愿大家平安、幸福、快乐。